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天父，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怎么样让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中国文化之间有一个适当的结合，也能够知道怎么样来跟我们自己的同胞传扬福音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管道。求主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在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可能常常碰到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会分两个角度两次来谈，这次我们谈道可道非常道，所以比较强调是基督教跟特别是老子庄子的道家的观念的一个沟通哈。那么有另外一次我们会谈到神与佛，神与佛的话呢就是提到有特别是佛教的背景啦，还有儒家对于天神的概念啦，还有这个民间宗教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传统。所以另外一次我们会谈到关于所谓的天神这方面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上有很多不同的来源啊。那么老子庄子的是代表一种某一种的观念，而且老子庄子的这方面的对于天道或者是等等这类的观念跟基督教有某些比较多吻合的地方。但是如果提到后来的像民间宗教多神论，或者是提到像儒家的一些观念，然后佛教的观念的话跟基督教差异就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会后来会有几次会谈到那一些方面的这些问题。那因此今天谈到的是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那关于老子庄子的这个道家的这个天道的观念呢，其实是延伸我们中国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我们中国历史里面约略可以考证的是夏商周。那夏朝以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等于是神话故事了。神话就是夏朝以前就是三皇五帝之类的。连夏朝的故事我们现在也是近乎于半神话故事半历史。因为你知道夏朝的创始人就是大禹治水，对不对？大禹是三个眼睛的。你知道吗？他两个眼睛，他中间还有一个眼睛。你相信有一个人有三个眼睛吗？那古书上说夏禹是三个眼睛的。那这就像一个神话故事一样的哈。所以我就说他有部分的神话故事部分的历史啊。所以夏朝的历史呢说实上有很多是近乎于神话的哈。那么商朝之后的历史呢就相对我们比较可靠一点啊。那么商朝的历史大概是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700年就相当于圣经中的雅各的时代，雅各下埃及是公元前1800年。所以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历史慢慢的有一些比较稍微有点有把握，稍微有点有把握。但是稍微也并不代表绝对有把握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可能夏朝或商朝的时候，中国有一本古书很怪的一本书叫做山海经。山海经就是当时的世界地理。哇，很多人就来猜测山海经讲的是不是美国呀，哦，讲到 Mexico 去了，墨西哥去了，哦，讲到哪儿去了等等。我们那个时候那么早的人有可能这样漂洋过海回来吗等等。但有些人说了一副很真的样子。但像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些所谓的历史。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缩小的范围来讲，中国最早的时候大概从商朝前后，包括一部分的夏朝，到后来的周朝夏商周这三代来讲，当时对于所谓神的概念来讲呢，越早的时候越接近于不是等同于我们的基督教对神的概念，但是非常接近哈。我这边就列了一些，就是像尚书跟诗经这些东西哈。尚书跟诗经这个诗经这个不是孔子做的哈，但是孔子是诗经的编辑，就是说古代留下很多诗古诗，然后在孔子的时代呢他是编， 然后他真正写的是什么呢？春秋历史的那个评论。那么诗经呢，是他收集古代的东西，然后他有删减，就是有一些觉得不太好的就丢掉了等等，或者经过一些考证。那么尚书诗经大概就是孔子的时代，不是孔子本人的话呢，就是孔子之前有人加上孔子跟孔子的徒弟们然后经过收集的。所以尚书诗经的作者应该说起来是孔子跟孔子以前的时代。那么那里面提到神的时候好几个方面，譬如说尚书里面第一段我提到的天非虐为民自恕孤，意思说天哪，这个神哪，不是喜欢虐待人的，是人哪自己遭谴自恕，恕是遭哈，所以有很多中文如果你不够好你搞不清楚，你常常跑到人家去也没打招呼也没先约就跑去，然后就要请你吃饭了，叫不恕之客。什么叫不恕之客？没有招就自己来的，这个恕是招的意思。那因此他说为民自恕孤，就是说你自己招祸，这个孤啊就是招气神的神明的遣罚，神不是虐待人的，但是你自己自取其祸，好像今天讲的四世纪一样嘛，你搞了这一堆好了，你自招祸嘛啊。还有为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这也跟四世纪讲的一样，就是说神啊是怎么讲呢，神是对人是怎么样的，如果人做善就有各式各样的福分，你做不善那好了，各式各样灾殃就来了，就这样的意思啊。这个上帝，所以你看他有时候用天对不对，有时候用上帝对不对，所以在商朝周朝的时候天跟上帝这两个字是常常出现的，尤其越早期的话上帝这个字用的比较多，到了周朝大多数是用天这个字，但是在这个交界点的时候有时候两个字是互用哈，所以你看尚书同一本书有时候用天有时候用上帝。那么诗经里面有说天生民，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好事易得。天生民，好像这个天哈创造万物，创造百姓哈，生民嘛，众民。然后有物有则，他创造的不但有民，而且呢有物质，他创造了物质，而且有好像大自然的规则，有物有则，民之秉仪，就是说人民的秉仪哈，就是常道，就是说正常，这个常道不但是经常的，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道理，正道。民如果秉持的这个仪，秉是跟随的、追随的、遵从这个常道或者正道而行的话呢，好事易得，那么你就会得到很多上天的祝福啦、好处，对吧？然后最后一段也是《诗经·大雅》：“王以上帝，临下有赫，兼观四方，求民之末。”就是说伟大呀，这位上帝，王以上帝。所以秦始皇啊，是第一个敢自称为皇的，你知道吧？这个皇是给天用的，在周朝以前没人敢用的，所以我们叫秦始皇呢，第一个自称为皇的就是秦始皇。别的人呢称王也好，称周文王啊什么都敢称王，不敢称皇的，皇只有天才可以叫皇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我老大，这秦始皇第一个敢称皇的。那后来很多人就很多皇帝了嘛，否则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一个人自称为皇帝的，所以三皇五帝几乎是神话中人物哈。所以皇这个字啊只有上帝可以用，皇以上帝，临下有赫，就是对于下呢包括这个世界的人啊万物来讲威严，临下有赫，监观四方，就是他监看这个世界各地的事情，求民之末，末的意思是他会探求人间的疾苦，所以呢求民之末呢就很今天的四世纪一样，百姓哀哭的时候呢听到了，现在奥巴马终于说我听到了听到有人在麻州去选了一个选那个共和党了，我听到了，终于听到了。可是他到底听懂没有，我现在上网在看有个政治评论家说他没听到，基本上还在推销他的原来政策，一点都没改，听到了不改，就是悔而不改，没悔改但是这个神不一样，监观四方，求民之末， 啊，所以因此神就对人有反应。诶，所以你就发现哈，在那个时代，商朝到周朝的时代，那时候人对神的概念是什么呢？你就发现跟基督教的所说的神观有点接近，是什么呢？接近的地方就是它是有位格的哈，有位格就是说像人一样有情感、有意志、有反应的，叫有位格啊。所以因此他会求名之末，他会反应你好，我对你怎么样；你不好，我会怎么样。那如果是一种机械式的，譬如说月球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这种东西，没有喜怒哀乐的，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有很快乐的化学吗？有人说有快乐的化学，就是放一点笑气，就让很多人就不由自主一直笑起来，叫快乐的化学吗？有不快乐的物理吗？没有的。物理化学这种是天然规则，是没有喜怒哀乐，就没有位格。但是在古代的里面，无论是天，无论是上帝，是有位格的，是独一的啊。待会我们也提到，老子庄子也提到这个，是独一的，一位，他创造万物一个，然后是公义的，同时是慈爱的。公义的就是说，你做善，我怎么降福；你做不善，我怎么样，这是公义的啊。然后他是慈爱的，所以他求名之末。这都跟圣经中所谓的造物主啦、万有的主宰的观念是类似的。那当然独一的神这一点待会提到老子庄子的观念当中就会明确的提到，但是独一的神其实跟另外一个是有相关的，这就是一个造物的神。如果有一位神他创造万物统管万有的时候，几乎在逻辑上的推理，这样的神观一定是独一的，绝对不会多神。因为很多神的话，那谁造什么，谁管什么？所以如果有一位神创造万物监观四方，一定是独一，绝对不可能有老二、老三、老四。但是有很多神的时候，就会在这种多神论的观念来讲，不容得下一个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的。所以，因此一神论跟多神论，你先不管他的一神论是哪一个神，只要他是相信有一位神是创造天地、监管四方的，这样的神观一定是独一神观。那如果他是强调或者偏向于多神的话呢，他就绝对不会有一个创造万物的神，因为是就是彼此是相互排斥的。因为一旦有一个创造一切统管万有，那说别的神就变成无所作为，所以容不下多神论，这是这样。所以因此古代的这个神观呢，是相信他是造物主，他是有位格的，有感情，有意志，所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一定就是一神啊，一神。那当然到今天的中国不再是这样一神观的话呢，这中间有一个退化过程。那以后我们会从不同的课程当中慢慢去了解，说你说今天好像在基督教之外或者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没有什么一神的概念，这个没有是因为从那个一神慢慢退化对堕落到今天这样来的，不是原来没有，是越早的时候有。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商朝周朝呢有点像不是等于哈，我说比方来讲，好像是约书亚在世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还知道，然后就是每况愈下这样。夏老师，到现在我们就几乎不知道有一个独一神了，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没有独一神啊。可是你像古书的话呢，古书的里面的神就是独一的神。那当然以后我们还有一次会谈到这个祭祖的问题，家都祭祖。哇，祖先也是神灵，这个概念在周朝以前没有的。那孔子的时候就周朝末年的时候，哇，孔子是骂那种这个祭祖的人的什么，那时候有做那个雍啊，就像后来战国时的最后结果不是秦朝了吗，兵马俑用泥土做的。那在孔子的时代还没做那么大，做小小的，就是陪葬的时候用那种泥俑，泥人的做陪葬的。孔子骂得凶哎，第一个做这种雍陪葬的，其无后乎？就绝子绝孙。所以那个时候哪有祭祖嘞？没有的啊。但是现在呢，好像家家户户在祭祖。所以我就说了，越早的时候越蛮接近圣经中的神观，越到后来就退的简直是都不知道什么了。所以现代的中国人就真的像四世纪的末期一样，不知道有上帝了。已经都不知道那个事情了。可是你古书去读的话呢，几乎都是一神观。那从因此呢，这 这个从夏朝、商朝结束到周朝，周朝的西周跟东周，所以春秋时代就是东周的末期，是周朝到最后了，然后从春秋最后到战国时代。那在一直往下走的过程中，当然呢，儒家也好，道家，这都是春秋战国时代慢慢开始，因此到了汉朝之前叫做诸子百家。那么道家呢，这个时代，老子庄子的时代，大概跟孔子的时代基本上有很多的重叠的啊，所以因此《论语》当中提到孔子的时候提到过他见过老子，然后在老子或者庄子的著作中也提到过孔子，所以因此他们两个是基本上有一段时间的重叠。那么在老子跟庄子他们为什么被称为道家呢？因为他们通常用道这个字来称呼这一位周朝常用的天这个字啊，或者神、上帝这个字，所以在老子道德经来讲呢，他几乎没有用过上帝这个字，他也很少用，我印象中是没有用过天这个字，他常用道这个字。那么有几次他提到无，他用无来形容，待会会提到。庄子呢常用道这个字，庄子很少用无这个字啊，很少用无这个字，所以道这个字是老子庄子几乎是共用的来形容这位天的，因此他被称为道家。道家，那么儒家的儒的意思呢，一方面人子篇是提到人伦的关系，所以儒家的观念呢，基本上他看重人跟人之间这种人道，仁爱的人，人跟人相处之道，比较不看重人神关系的，人神关系的。那么在道德经，就是老子的这本叫道德经里面呢，他一开头就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道德经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开宗明义，所以道德经很有名的。那懂不懂是一回事哈？什么叫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从小都会背的，很多小孩子从小啊，练三字经一样，道可道，名可道，但什么是道可道呢？这中文的意思在这里。中文这个道呢，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的。啊，这今天讲最后的时候会提到这个，约翰福音把这个 logos 这个字翻译成道啊，哎，这个字是绝妙的翻译。我看全世界已经有2000多种语言的圣经翻译，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可能中文的那种翻译法呢，在2000多种里面，也许我还不敢那么夸张的说独一无二了哈。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找到一个字非常贴切的可以翻译成那个 logos。那因为东这个道字呢，道可道，第二个道是动词。这个道啊，你可以说这个道的意思是你可以说明的，你可以说这个道是什么道，你是可以说，可是又不是普通你以为的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第二个名也是动词。这个名啊，这个神的名啊，也许你可以描述，可以描述，但是呢这个名又是不是普通的名啊，名可名非常名。那这个就说回来，如果中文程度不好的话，你常常会写错字了，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名哪一个名啊，十之七八都写日月名。因为莫名其妙搞不清楚嘛，啊，搞不明白嘛，那就是中文程度不好的人。中文程度好的人，你就写名字的名，但是你写完以后，大多数人说写错字了，可能搞不好你的中文老师都说写错字了，把你这个名字的名打个叉，然后改个日月名，那个就是中文程度不好，然后做中文老师了。名字的名才对，莫名其妙是无法描述其中的奥妙，你知道吧？这个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日月明，明白是啊，我不懂。那个名字的名不是懂不懂，是讲得出来讲不出来，描述。所以莫名其妙是没有办法描述其中的奥妙，而是不是不能明白其中的奥妙，懂吧？你可能明白，哎，明白的还是讲不出来啊，对。结过婚的人都有这个体会，老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说你无法描述女人怎么回事，这男人的共同心声。你说不懂，哎，我也不是不懂，哎呀，最后到最后不说也罢，无法说，你知道，不可说不可说。哎，你知道在佛教哈，佛经里面 每次提到佛约佛约的时候，他常常说的一句话，讲那个地方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到最高的时候就是不可说的，那就是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呢，除了神不可说以外，对我的经验来讲，女人是不可说的说不清的所以名可名非常名。那另外一句话他就提到无，也是提到这个天哈。他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什么意思啊？无呢，也就是我们在说的那个天地之始，你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它叫做无。那如果万物之母呢，你可以叫它叫有啊。哎，这两句话哈也很有意思。那待会会提到，其实老子庄子很多东西啊，如果你懂基督教，而且你懂基督教圣经，而且你懂基督教圣经的语法的时候啊，很多解释起来，我觉得你会有不同深度的理解。换句话说，这两句话你可以看成一种一个高度的哈，因为后面会提到哈，无生有，有生万物。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高度来讲，无最高，无生了一个有，有再往下生出万物，那么无当然比有大咯，好像有这个概念。其实你知道在诗篇里面很多平行句啊，是在同一个地位上 repeat 重复，而不是一高一低的哈，是一个重复。所以我觉得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万物之母跟天地之始是一个高低呢，还是一个平行呢？如果是平行的话，那无跟有就是平行的。他说天地怎么开始的？天地怎么来的？从无来的。然后呢，万物之母就也是一样，万物之母你不一定要把母的那前面什么天地之公，一个公的一个母的，一个爸一个妈，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平行的。万物之母也是指它的来源，天地之始也是天地的来源，两个字的意思一样。那无跟有呢，就是说这一切的来源，它一个叫做无，无是天地的开始的来源，然后有呢是万物之母，是万物的来源。那当跟后面提到无生有，有生万物有点这个渊源哈。但是如果这两个是平行，为什么要一个叫无一个叫有呢？他就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常无就是说常常会提到这个无，想到这个无，为的是要观其妙。那你知道啊，只要谈到妙的时候，你只能用无，你很难用有的。有就是有形有声有色，对吧？你可以描述的。可是这个妙常常就妙到不可言哉，言辞已经到了尽头了。所以呢，他说为什么用无来形容呢？就是因为想到它的妙的时候，你就变成无话可说了。所以常常用无来形容它的妙，但是又常常提到有呢，欲以观其微，微细的东西。可是微细的意思就是好像又表达出一个可以观察可以摸的东西。所以你这个里面，这是整个我觉得老子，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但包括庄子的概念来讲呢，对这个道的体会跟我们圣经中，我最后会提到哈，圣父与圣子这两个关系来讲，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么老子，因为待会会提到老子的那种我们称之为叫一般启示或普通启示，就是说不是真正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他对于神的创造，对很多东西也有某种基本认识，叫一般启示。所以苏格拉底也可以了解一些，柏拉图了解一些，诸神这都不是所谓的基督徒。那么老子庄子在中国的古圣先贤古代的哲人当中，他对于有关于神的事情他了解多少，这就是他的普通启示嘛。只是他看到一件事情是一般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可能不那么特别注意到，他有个特别的，是儒家没有的，那就是有跟无的概念。那么在老子的观念来讲，无常常是偏重谈到这个造物的这一位称为道或什么的时候的妙，然后用无来形容是无形无声无色，无法形容无法用文字描述的， 讲到这个的时候，可以讲到有的时候呢，就好像又是有形有声有色，你可以接触，可以明白，可以了解。然后维系的东西，通常不会说妙啊，然后维就没办法讲。就细微的东西你可以看，大的东西你就不能看。所以他为什么用有跟无呢？其实就是，他后面也会提到嘛，什么是无，什么是有呢？他就是说，越是大的，大的声音，在等一下在无形有形，无形有相的时候提到，大音希声，大相无形，道影无名，这三个都是无，没有声音，没有形，没有名，因为都是大大大。所以谈到妙，谈到大的时候就变成无了。可是小的时候呢，诶，就变成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可以明白一点点啊。所以因此它叫做有，为了要观其微。那这两者是什么？无跟有，关键在这里了。这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同出，同一个来源，不同的名字，铜板的两面。所以在这个的里面，是老子当中大概所谓的启示呢，大概到这个程度已经他说不下去了，但是就暗示一件事情，无跟有不是一大一小，无跟有不是一前一后，同出同源，不同的名字而已。那你知道我们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最难解释的，就是没有一个神学家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得清楚，就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啊？三就是三，就不是一，是一就不是三，这是穆斯林也不能了解。所以穆罕默德的《可兰经》里面，他的著作里面就提到说，基督教讲什么三位一体，你想嘛，怎么可能？一个神就是独一的，独一的还要当然他也搞错了，因为这不能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文盲，所以他也不会读书嘛。那么他所有关于基督教、犹太教的东西都是听来的，因为他那时候替他的老婆，他本来是他老婆的佣人，他老婆是有钱的，一个寡妇，然后他就应聘做他的，本来是帮他送货的，卖，他是他的销售员 ，salesman。那后来做的还不错，慢慢就提升为销售部经理，最后就变老公，所以他是很特别的。他老婆比他大十几岁，所以他嫁给他，他老婆嫁给他三十几，他老婆已经快五十了，很有钱，他从这样开始。那所以他做生意的时候，那你知道，当时公元600年的时候，不要说整个阿拉伯世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阿拉伯，在哪里做生意，那个时候来讲，整个贸易市场控制了霸权，两种人，犹太人加上基督徒，他做生意的，换言说他是那种做那种中盘或零售商，大盘的都是犹太人跟基督徒，所以他要去拿货呀，拿货然后到阿拉伯去做那种分销嘛，所以他是中盘，对，卖给当地的人，他进货的时候就去这些大城市嘛，那大城市碰到就是犹太人了，那买完东西以后喝茶聊天，就听到很多这种犹太人就讲犹太人旧约圣经中的故事啊，基督徒也会讲点圣经的故事啊。那圣经故事讲来讲去，那你知道那时候基督徒不会讲什么保罗书信啊，这除非 Camp 查经班才会的。那时候基督徒在讲什么？哎呦，讲起耶稣的故事，这福音书嘛。所以他就听啊听啊听啊，所以他是文盲，不过我相信他的智商特高的，记忆力特好，所以这些故事回来了，然后就改编成阿拉伯式的故事。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就变成献以斯玛利了。那以斯玛利是阿拉伯人祖先了，怎么献犹太人的祖先呢？献我们的祖先，所以就，所以我称他为山寨版，阿拉伯版的圣经啊，诸如此类。所以耶稣是玛利亚所生，哎，他也说到玛利亚是童贞女 ，yeah， 然后他的行神迹 ，yeah， 我什么都有哎，哎，只有他最后啊，耶稣钉十字架 ，no， 他说。这个我们伟大的那种厉害的先知，武功高强，会被你抓了还钉十字架？不会，但是他很厉害的，他有障眼法。犹大把他卖了，耶稣就行个障眼法，结果呢，就犹大上十字架了。所以卖他的人上了十字架了啊！当然，在《可兰经》没这么写，但是在穆罕默德后来有他的言行录， 言行录，就是他讲那些话了，这些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所以可兰经没有提到耶稣怎么死的，诸如此类的。但是对他的来讲就很难理解，这是三位一体，这怎么回事？但我说因为他听来听去呢，加上公元600年的时候，在基督教界里面已经开始酝酿出，大概公元400年左右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发展出今天天主教里面的对于圣母玛利亚的那种敬拜。因此呢，他看到的听到的，所以可兰经里面白纸黑字写的，他说那些信基督教的人，你想想看嘛，他有圣父有圣母跟圣子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圣父圣母跟圣子，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写在那里了。那什么时候三位一体有个圣母呢？他搞错了。可他搞错了也不是完全没有典故的。他看到那个基督徒在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当中，而且他接触的这个是那个阿拉伯地方的话，是属于东罗马帝国，就是今天叫东正教。那东正教你去看也是一样嘛，跟天主教是很相似的，还有很多的 icon 就是那个圣像，对不对？然后玛利亚到处都是嘛。所以他有这个误解，没有错。但他不能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有圣父还有圣那个儿子。老子这一点他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你有一个不可捉摸的无，那人怎么去了解无呢？诶，无要生有。但是又怕你搞错了，说无生有，这有就变无限大，生出一个小小的有限的有。那不，这个大这个小咯，这个前这个后咯，对，这个生咯，同出而异名，同本的两面，同一个东西。但是同出而异名，那如果搞不懂你就多说几句吧，不说了啊。所以老子讲到这里，到此为止，没了没了。但是他已经给你一个，所以同谓之玄嘛，就玄就是玄妙啊，玄妙，妙的不可言哉，就不说也罢，就没说了，到此为止。他是告诉你无跟有同一个来源，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是玄妙的无法说明的事情，所以他不说也罢。但他已经给你足够的一个暗示。那无论老子庄子当然我讲的老子多一点，庄子有一部分有提到这个东西。那第一个他们的概念，这个所谓的道，他不用天不用上帝，这个道呢，实际上是造物者。老子的说法在《道德经》25章是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极息辽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叫大道。”他说：“其实不应该给他名字，或者讲不出名字，我没办法，勉勉强强嘛，就给他个道，或者勉勉强强称他为大道吧，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有物浑成。”就是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因为这个形状也好，什么的，你没办法描述，它的浑成，就是一个无法描述的一个东西。这个是比天地还早就有的，是先天地而生。极息辽兮呢，这是指独一的意思。极息辽兮啊，当然，很多没结婚的人也常自称为极息辽兮。哎呀，好寂寞哦。这个极息辽兮就是孤家寡人，就没伴儿嘛。那这个造万物的是极息辽兮，没伴儿了，这是独一的嘛。所以是独立而不改，它永远不改变。好像圣经上提到的神是过去、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变的嘛，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就是它循环不已，不停止的。我们可以称它为天地之母嘛，天地之母。但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勉强就要称他为大道。然后庄子呢，他的书上是提到，也是用道这个字，他说这个道呢，有情有性，无为无形。有情有性，如果从基督教的术语来说的话，就是他是有恩典有慈爱的。对，情嘛，是信实的嘛。对，我们常说神是圣经上摩西五经怎么提到神呢？神是信实的，对不对？他是守约施慈爱，守约不是信吗？施慈爱不就是情吗？所以他有情有信的。所以我说他是有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情有信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物理规则，物理规则是你说有信，你说是循环不已，不断不变， OK， 他无情，他绝对无情。可是他说这个道呢，有情有信。 但又无为无形，无形状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叫无为呢？这个无为我们感觉到是无作为，不是，无为的意思是没有人为的力量，因为是这个道自己在做嘛，所以没有任何外来其他力量在他身上做什么，他是无为的。可是事实上他有一个所谓周行而不殆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所以无为无形就是没有外来的一个东西，自本自根。哇，那就跟耶和华对摩西说的一样，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本自根，他就是自己的本，他就是自己的来源。你别问他说这个道从何而来，问这话的人你就不懂这个道。啊，就最近还在读一篇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要出版，叫我帮他读。他在讲这个大概五六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很有名的一个佛教的叫太虚法师。那太虚法师他后来现在教了一些徒弟徒子徒孙在台湾的佛教界受他影响很深的。然后他在批评基督教的时候就是提到说他对基督教的他称为叫有神论，不管是多少神尤其独一神，他反对的厉害，骂的厉害。他其中骂的最厉害的就是说，如果神创造天地，那你得先告诉我，那谁造他？你说不出来，这有神论就是胡扯。说起来有点道理，可是如果问老子的话，老子就说，或者不要说老子，碰到我的老祖宗庄子的话，就说你就不懂啊，自本自根，那还要有一个他的前面吗？他就是开头的第一个就是他了，没有第二个了。那柏拉图称为第一因嘛，每个事情都有因果，可到第一个因就不能往前推了。可是他就提到说，柏拉图胡扯，为什么第一因就不能往前推？每个因应该还有前面。我们佛教比较高明，佛教叫做缘起缘灭，没完没了，所以他觉得没完没了的比这种第一因还高明，比所有的一神论高明，因为我们觉得没头没了，没完没了的，就诸如此类。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庄子的说法是，这个道呢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已固存。你看到的天地没有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那就是你可以说太初有道了，太初就有了。太初意思是说没有时间之前，没有空间时间物质以前就存在了，自古已固存。所以呢它是生天生地的，生天生地其实就是造天造地的嘛，它造物的嘛。然后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它比天地还要久，比上古还要早，但是不老而不为久，什么意思啊？没时间嘛。你要讲老啊古啊，哎呦你好老哦，那比方说你比谁老，就一定有时间范围内他比他谁老嘛，他比他古嘛。那不为老不为古，就是说他根本在时间之外，所以他比他早，但是不叫做老不叫做古，就是超越时空。所以这是老子庄子这些道家的早期的时候对这个道的一个描绘。但是呢特别是老子呢，他特别在这个道的里面呢，我们刚才已经约略提到一个有跟无这两个的一个对比。他首先提到说，道这个东西呢叫做为恍为惚，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这个恍恍惚惚其实就是模模糊糊。什么叫模模糊糊？因为奥妙嘛，讲不清楚，看不清楚，说不清楚，对不对？说的为恍为惚，模模糊糊，好像一层雾一样啊。他说道这个东西啊是模模糊糊恍恍惚惚啊，摸不透的，隐隐约约的。可是他又说呼吸恍兮，就是说看起来模模糊，哎，可是其中是真的有一个像哦。恍兮呼吸，哎，其中真的有物哦。就是说模模糊糊恍恍惚惚，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所以那就是胡扯的幻觉，那老子说不是，呼吸恍兮其中真的有像，恍兮呼吸其中真的有物，是有真实的存在。这个恍恍惚惚不是因为不存在而恍恍惚惚，是你无法捉摸，无法具体的精确的描述，所以让你觉得恍恍惚惚嘛。可是里面是真的有物，真的有像，说强调有真实的存在实体，可是却是人没有办法去掌握琢磨的。然后他把有跟无，刚才我已经说了哈，它的分别为什么叫无呢？ 因为声音太大就变无，东西太大，大象就无形了。那个道既然是这么大呢，它变成无名了。无名不是没有名字，是无法描述，这个名字是动词了。道隐变成无法描述的一个东西。所以因此讲无的时候强调它的奥妙，强调它的无法捉摸，讲到有的时候又强调它的具体的存在，然后是具体的，好像所以因此有一个成语我们叫见微知著，对不对？看到微小的著，就是那个大，那个无。你要看到小的，你就可以联想到，或者好像可以隐隐约约摸索到那个恍恍惚惚的无的那个大。所以见微知著，微是可见的，著那个大道那个无是不可见的，可是你看到可见的，你就可以想到那有一个无，那比这个大太多了。所以它是在道家里面，它有这个很特别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透视，一个 perspective。 所以呢，它从这个角度帮助你了解有跟无之间一个微妙的关系。所以他提到创造的时候，他有两段话哈，在第四十章是说，天下万物是生于有，有是生于无，啊，无生有，有生万物。哎，这句话很有意思。那这句话呢，也是在历代解释这个老子《道德经》的时候，很多种解释。那是更复杂的是下面一句话，很类似，引起更多争论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哇！这就是好像捅了一个蜂窝一样。这句话呢，那历代以来不知道几十种解释吧，各种的解释。你最常看到的解释呢，譬如说一生二，那一一定就是那个无的道嘛，哈，道生一就是那个道。二最喜欢用的呢，就你今天看到的书十之七八一定会解释到阴阳二嘛，阴阳，因为就两个东西对立的东西，阴阳。有些人说不，天地，但总是两个阴阳或天地什么这类的东西，然后再生三，哇，三又更复杂了，那简直是。然后有些人搞气功的是阴阳，第三个就是气功的气，哦，又搞出气来了。然后有些人啊，不，第三个不是气，第三个是什么？哇，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历代以来很多很多种解释，但是也是一样，我觉得从基督教的观点，或者说我们研究圣经的释经学。释经学要回到作者原意的话呢，那就问题在这里。阴阳家这种东西是汉朝时候出来的哈，老子那时候没有阴阳家，他提过阴阳这两个字，偶尔用过，但他没有阴阳的那种概念。所以说二就是阴阳的话，他是把后面的东西放到前人的嘴巴里说出来了，哇，他知道阴阳，那再加个气功，那么老子也练气功吗？我可是你知道，都是后人把后面的人读进去，我们叫做 read into。 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最避免就是说，你不要望文生义，一下子把今天就套到摩西的嘴巴里去了啊，摩西在讲这个，不然这样讲啊，一样避免这个东西。那待会会提到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各种可能的解释。那当然我只约略提到，那在那本说禅论道书里面有一个 chapter 的后半，我讨论一些不同的观点，然后我提出我个人的另外一种的可能的解释。但基本上到此为止啊，老子庄子对于天对神对道的描绘呢，大概只能到这个程度，所以留下很多想象的空间，留下很多难以明白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说这就是所谓的一般启示，只能启示到这里，没有特殊启示，是再也说不清楚了，所以叫做恍恍惚惚啊，特殊启示你才能把它解清楚。所以因此特别约翰福音里面的 Logos 跟这个道呢很妙的，就是说因为那是特殊启示，因此特殊启示可以解释补充一般启示留下的那个恍恍惚惚模模糊糊的空间，很多事情一下子就 OK， 原来大概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在等于说没有直接启示，既不是先知又不是认识耶和华的神来讲，他在他的认识来讲只能到一个高度就没有了。好，我们就回到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会喜欢用这个字叫做 Logos， 把它字翻译成道。那我们先说 Logos 这个字的希腊文呢，其实在希腊文学或希腊哲学家当中已经就用了。这个字呢 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他喜欢用这个字来形容神的上帝的这种理性和智慧。当然他对上帝的认识也跟我们基督徒认识不一样。我就说柏拉图推到最后就是说，万物的起因叫第一因，因果就是你看到这个架子一定有个木匠做，就木匠是因，这是果。那木匠造这个他拿木材，那一定有人去伐木砍木头，那砍木头的是因，砍出来木头给他就去做这个架子。所以凡物都有因果，只是柏拉图说你的因果你不能无限推的，推到最后一切一切的最初的起点叫做第一个因，它没有果了，它不是任何的果，它是一切的因，但它不是任何东西的果。也就是说它可以造万物，没有任何东西造它的第一因。那同样还在一般启示来讲，柏拉图讲到这里来，再多就讲不下去了。但是他承认这个第一因或者造物的呢，是有理性的，是有智慧的啊。所以在历代以来，特别是在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保罗传福音的时代，你知道有一种叫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有提到，他在雅典就碰到斯多亚派的。那么柏拉图，苏格拉底是公元前500多年的哈，那柏拉图大概公元前400多年了，那斯多亚派创立的时候公元前300年，然后耶稣保罗是第一世纪的，诸如此类的。所以因此到保罗的时代的斯多亚派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有一些观念是延续着柏拉图的对于对于神的概念来讲，所以 Logos 斯多亚派是用这个的，是代表理性啦、智慧啊，类似这样的观念。可是把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用的更贴近圣经中的神观的是一个犹太人，叫做 Philo。 这个 Philo 这个人呢住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在当时地中海地区除了巴勒斯坦他们是犹太人住的地方以外，整个地中海沿岸除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在亚历山大港，当时有60万犹太人住在亚历山大港，所以是犹太人最多的地方，也是犹太人等于说学术中心各种的中心。那 Philo 是公元前差不多100年左右的，虽然是耶稣时代早一点点，那他是一个希腊哲学家，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有犹太教的背景加上希腊哲学的背景，所以他两个结合起来以后，这个 Logos 在 Philo 的手下来讲呢，就加上一点点像从犹太教的这种神观里面的那种神的概念，所以他认为 Logos 不但是理性和智慧，因为理性和智慧并不一定代表有一个明确的位格，可是在 Philo 里面的 Logos 呢就隐隐约约带出一点有位格的位置，所以他说是一个宇宙的好像一个驾驭控制万物的，它像这个舵柄啊，就说这个船哈，一个舵，所以你前往前走，这个舵往这弄，就往左往右，所以可以导引这个方向的。然后所有的万物里面都烙下一个刻印，这是 Logos，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 Logos 这一位好像是神造的，从他的造的奥妙等等有下一个烙印，一个东西也是在人与神中间的一个桥梁。总而言之，他对 Logos 的解释是超越了柏拉图这些人所说的，有一种更深的神秘感，就是哎呦，这个 Logos 什么玩意儿啊？你知道这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是因为他从犹太教的这种神学观跟希腊的结合。所以换句话说， Philo 一生所做的事情是有一点像1200年以后的 Thomas Aquina，这叫做经验哲学家。经验哲学家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跟圣经的神学结合在一起，变成中古世纪非常有力量的一种新的中古世纪的哲学一样。神学加亚里士多德， Philo 是柏拉图加耶和华，所以他的 Logos 里面有一点神的味道，可是他又不是那么样明确的一个犹太教的一个观念。那因此到约翰福音写作的时候，在公元90多年，将近公元100年了，第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约翰福音的作者跟约翰可能有关，但是真正执笔的不一定是约翰本人。但总而言之，从宣教学的观点来讲，是约翰福音的作者非常巧妙的用一个 在希腊文世界中众所周知最贴近有关于神的那一个字，因为其实神的字在希腊文中有神这个字 Theo 这个字，可是他在这个地方不用 Theo， 他不是太初有 Theo， 太初有神，他不用，他太初有 Logos， 用这个来描绘的是基督。那 Theo 这个字他用的话呢，比较接近的用的是所谓父神圣父的时候，他用 Theo 这个神这个字，所以 Theology 这个字的字就是 Theo 来的。可是圣子怎么用，他就不用 Theo， 他就一想到一个字，就想到一个 Logos， 因为 Logos 这个字除了理性智慧以外，那 Philo 有个概念，就是说他是在神与人中间的媒介，就是保罗常用的中保，也有这个概念啊。那当然了，并不等于说约翰福音的作者全盘接受 Philo 的哲学，你不能这样讲，但是他只是在写圣经的时候，他为了沟通的媒介的需要呢，他要用一个字是众所周知最贴近然后又不至于误导的字句来用，所以他用了一个字 Logos。 那我说90年前1919年和合本第一版发行的时候是第一次用到这个字，换了说马里逊到中国200多年，马里逊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不是用道，他不用道这个字，他有时候用言意思话语的意思，因为英文就是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话语，所以他用话语的中文来表达，忘记他用哪个字，但肯定不是用道这个字。第一次用道这个字就是1919年的和合版中文版圣经，那我说那个字用的是太妙了，真的是圣灵的帮助还用这个字，不然你很难用你知道吧。那用错字的话呢，有时候是挺麻烦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天主教叫天主教你知道吗，为什么叫天主教，他们一翻译这个神这个字啊，就发现很难用。你用神的话呢，在中国那时候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拜神的人很多啊，你说我们得拜一个神哦，那多一个没问题，我们已经拜了899个了，再加一个900个没问题。哎，不，我这个跟你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所以神这个字怎么用？所以天主教不用神，他还嫌什么东西啊，哎，上帝，所以立马都赞成用上帝，就因为我刚说的读书里面，哎，这上帝很像啊，上帝。哎，可是清朝末年的时候，道家或者是民间宗教里面很多什么清真玉清上帝，你知道他们道教里面都叫上帝啊，玉皇大帝啊，这上帝也用了很多，已经用到烂了你知道吗，哎，不行不行。哎，所以那时候就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用啊，神也不能用，上帝如果也不能用，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利玛窦时代他比较喜欢用上帝，可是利玛窦并没有把真正的圣经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有生之年没有，是后来他翻译到时候就开始这个神这个字怎么办，就吵了快100年。那么就用过很多方法，有人叫上主，有人叫，所以天主教的是最后妥协的结果用天主，因为你用天也不行，天啦天啦大乱叫天，对不对，也不行，所以单单天又不行，而上帝又可能有误解，而神又搞不清楚，那很难嘛，对不对，所以用过很多字。曾经有一度，那是利玛窦之后差不多100年了，利玛窦死的时候1610年到1710年，就是还没有造成礼仪之争进教之前，天主教圣经已经翻译了。有一度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的那什么主教啊什么之类，有一个人提议过用一个字图斯，我这是怪了，图斯门徒的图，斯文的斯，来翻译这个神，这图斯，图斯什么意思啊，因为是拉丁文的 Dios， Dios这个拉丁文的神就是 Dios， 因为这个是希腊文里面他的神的名字是 Dios， 他说用 Dios 好了，啊 Dios 怎么翻了，就中文照音翻嘛，就图斯。可是这个中文看起来就不懂了，什么太初有一个图斯什么还有这个东西，那就跟景教的时候，以前如果你听过我讲过，或者你看那个宣教历史，唐朝景教进中国的时候，那时候翻译圣经也是啊，哎呀翻译很多名字啊，就是如果翻译的不好影响很大哦。耶稣怎么翻啦、啊、那我们像耶稣或者是这个穆斯林教的伊萨什么什么东西的。最早的景教的圣经啊 翻译的人一定有搞鬼。那我的合理的猜测，那是西域来的和尚翻的，因为你要懂叙利亚文，当时他用叙利亚文，波斯来的，懂中文，然后翻译嘛。可是景教的宣教士来的时候，他懂叙利亚文，不懂中文啦，他找人会懂两种语言的，最多就在今天新疆这一带、西域这一带。那时候佛教很盛行，所以翻译佛经是一个大的行业，所以那时候的翻译大师都是佛教徒啊。他也知道这不是基督教，佛教，基督教不是佛教。他把耶稣翻译成蚁鼠，移动的老鼠。那你一念起来其实差不多嘛，对，我们叫做耶稣，这是中文这样翻，其实希腊文就是亚述，亚述，亚述，你说亚述跟蚁鼠很近嘛，所以用音，可是用那个字，你就是啊，您拜一个会跑的老鼠，哎呦，那是越描越黑了。所以我说翻译这个字很重要的，所以天主教吵了半天，一度说用图斯，后来大部分的天主教界的这个耶稣会的宣教士都啊，这中国人搞不懂，最后妥协的结果才用天主，所以因此被叫做天主教，就因为他那个神那个字用天主，就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道这个字呢，为什么说好呢？中文的道，我们说中文这个道的字什么意思呢？道理嘛，所以有哲理啊。所以呢，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希腊文本来就是有逻辑的意思，所以你知道我这个logos 这个中文叫做罗格斯嘛。那我不用比较笔画少一点的罗马的罗，我还加一个罗，这个罗是逻辑的罗嘛，所以这个 logos 跟 logic 是有关系的嘛。然后你知道所有的学科只要是有点学问的后面都要叫什么什么 logi， 对吧？ biology psychology 没有 logy 的大概都没啥个学问。当然我每次开玩笑就是，嘿，我们学工程的、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搞电脑的，最后还拿个 PhD， 有点 philosophy， 对不对？ Doctor of philosophy， 只有那些最赚钱的医科的 MD， medical doctor， 没有 philosophy 的嘛，就他没有拿 PhD 啊。然后也很赚钱的律师 LLD， 没有 philosophy， 这些都是没啥学问，当然自己脸上贴光来讲法。但总而言之，这个 logy 呢，哇，在希腊文然后转成英语的时候就变成这是有逻辑的一个东西哈。所以这个字 logos 是跟逻辑是有关系的，所以呢道本身是有这个道理。第二个呢，道可以做名词就变成话语，所以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翻成 word， 话语，说出来的话，这是 logos， 很多地方可以这样翻译。那道，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本身第一个道就是一个名词嘛，一个描述出来的东西嘛。可是第三个道可以当动词用，所以道可道。那英文的 word 就是名词，不是动词。动词是 say、 speak 等等这类动词，这动词跟名词不能放在一起用啊。可是创世纪第一章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怎么造出来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说法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造的，所以万物出来的都是经过道。可是创世纪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好像有一个名词形态的圣子做什么，可是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所以那个神说的那个动词，大部分圣经学者的解释，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说的动词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所用的名词的道。所以一个是话语的名词形态跟动词形态。那问题是你要翻译兼顾两个，我就说语言上是个很大的困难，所以英文就没有办法， word 就是 word， 你没有办法变成动词的 speak say 这种字眼。哎，中文可以，道可以当名词，道可以当动词，所以是很少有。再来我们中文有道路嘛，啊，所以这个 logos 这个字呢，在某些用法里面也是可以变成一个途径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那中文的道是可以这样用的，所以很多这个来讲跟希腊文的 logos 这个字呢，用中文的道呢，我们不能说100%的意思都用道可以表达了，不过相当大成分的部分，而且最关键性的成分用中文的道是表达了。可是任何的语文，你法文、你德文、你英文，任何语文，你就发现你可能表达1/3、2/3没有了，或者表达一半，另外一半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 那么道这个字在圣经中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圣子。那从这个关系来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圣父跟圣子？三位一体来讲，如果再加上圣灵的话就更复杂了。我们先说为什么有圣父，有造所谓的这个造物主，之后还要有一个圣子。那在整个神学上的概念是什么？那首先我们要从犹太人的文化语言的表达方面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耶稣叫做神的儿子，叫独生子。那因为在不同文化中，儿子有不同的含义，所以难怪穆罕默德不能理解，就是说一个创造天地的神还需要有个儿子吗？还要传宗接代吗？他这样讲，他说还要传宗接代吗？胡扯，神是自由永远，还要传宗接代？他认为儿子是传宗接代，因为人是这样子的。在犹太人的语言是这样，我们常常看到耶稣也常用这样的字，就是说光明之子、黑暗之子啊。其实那个儿子，这个他们的希伯来语文通常就用两个字表达，一个是 ben b e n 啊，所以便雅悯这个字就是 ben 雅悯。那当然，下礼拜我们这次就讲到有一个很反风性的一个人，便雅悯支派，雅悯是右手，所以便雅悯是右手之子。那本来他名字取的是他妈妈取的，拉杰难产快死的时候就给他儿子取一个名字叫做便二尼，便儿子二尼呢苦难，就是苦难之子，因为他快死了嘛，好痛哦，快死了，哎呀，这儿子是什么呢？然后一生出来就没妈嘛，所以是苦难之子。那雅各就给他改名了啊，不 别那么辛苦，一生出来就是苦难之子，那一生不都苦难吗？所以改名右手之子。那右手是代表是能力嘛，对，神右手边永远是大卫嘛，右手之子嘛。那下礼拜的士师有一个人叫以户，左手的，他用左手的，就后来用左手暗杀了那个一个摩押王。他是出生于右手之子的支派，却是用左手的。而且圣经中也很有趣的，便雅悯支派特别多用左手的，可是右手之子的支派生出一堆左撇子，左手的，这是一个有点反风的哈。所以呢，这个 Ben 是儿子的意思，所以很多 Ben 什么 Ben 什么 Ben 什么都是有这个意思。所以阿拉伯语的 Ben 呢，他们就变成 Bin， 就 Bin Laden， Bin Laden 就是 Laden 的儿子。这个儿子的意思呢，广义的来说可以指后裔。但是除了人名有一个家谱以外，另外这个儿子的意思呢，通常是用来表达什么呢？如果有个抽象名词要表达一个东西，要用个具体的人来表达的时候，他们就用什么什么的儿子。譬如说黑暗是一个抽象名词，对不对？那他们没有形容词，比如没有说黑暗的人，我们就黑暗的形容词就好了嘛。英文中文都可以，诶，希伯来语没有形容词，那因此就用什么儿子。所以黑暗之子、光明之子，还有一个最有名的，他除了用 Ben， 另外一个字用爸，巴拿巴，巴拿巴就爸是儿子，拿巴，巴拿巴是什么呢？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劝慰子，其实就是很会鼓励人的，因为拿巴那个字就是很会鼓励人，然后用广东话来讲，那个人就碰到什么人都会说侯爷侯爷侯爷侯爷，这样拉拉队队长，巴拿巴是拉拉队队长。所以扫罗当年刚信主很落魄，为什么？当年逼迫基督徒嘛，哇，基督徒看到他跟这个见到鬼一样把他跑啊跑，哎，现在信主了，他到教会去，他抓我们了，所以没有人敢见他。巴拉巴那是拉拉队队长，哎，他专门拉巴这种没人要的，哎，最后呢使徒接待了保罗，后来呢他的表弟马可落难了，当时第一次宣教呢，中途开小差，吃不了苦跑掉了。然后第二次又要去的时候，马可又要应征入伍，保罗说：“哼，这个台湾说法叫草莓族，草莓族是经不起压的。第一次才宣教，半路就跑了，我又要去了，不去，不收。”就巴拉巴就收了这个难兄难弟嘛，就是把这个表弟收起来。哎，几年之后还成才了耶，保罗也称为马可是，哎，在福音上对我有帮助，所以呢。巴拿巴是这种人，专门把那种没人要的，就好像有些人专门收什么流浪狗啊， 流浪猫啊，然后养养养，哎，养的还蛮好的、啊。哎，巴拿巴是这种人呢、啊，所以这个巴拿巴，那其实就是善于鼓励人的人，但是没有这形容词，就用劝慰子儿子，那真的是儿子。那因此胜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那你怎么看呢？你非看不可，看不见就等于没了吗？所以有非看不可呢，所以呢，看不见的胜负就有一个圣子让你看见。然后独生子就是说除了他没第二个可以把他表明出来的嘛，所以在父怀里的独生被他表明出来嘛，所以因此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嘛，没有人看见父神，或者说父神是看不见，只有在父怀里的那个独生子可以把他表明出来，而且不会表达了偏了或者怎么，就是他完完全全一切的丰富，所有的一切在他里面，独生子这个意思这样来的，跟传宗接代啊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人的角度来想，把儿子想成那个的话，就搞错了。这个不是犹太人的概念，不是希伯来文的观念啊，所以跟大小无关。因此，最贴切的反而是接近老子常用的无跟有的观念，不是先后，不是大小，就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描述，可是你又要在沟通传递的过程中你非要看得见非要摸得着不可，所以你无必须也有有一个有，你没有有那无就简直是真的是虚无缥缈啊。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关系来看的话，所以圣经提到父神是在出埃及记神就说他是个自隐的神，所以你看不见我。那但是圣子耶稣在约翰一书啊，老约翰写完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了，他做见证，他说这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他讲的。然后也是约翰一书这个道 Logos 这个字、啊、用道来形容圣子耶稣，这是约翰的专利品。换来说保罗很少用 Logos 形容基督的，但约翰呢，除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启示录这三本约翰著作都用 Logos 道来形容基督，篇幅都不多、哦、其实 Logos 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只有第一章用过，后面就没有了。那约翰一书大概用过两三次而已，启示录也不过两三次而已，它不是经常不断在用 Logos 来形容基督，但是有。那所以我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你把无跟有跟圣父跟圣子做一个类比的话，你就发现他所描绘的很类似的地方，就是圣父或者这个无强调他的无形无色无声无语，有强调他有形有声有色。那这个有跟无就是可以描述可以不能描述，可以掌握跟不能掌握。那因此无就是超越时空，在时空之外。有圣子呢，他既然道成肉身就进来了，就进入时空了，就你就看见就摸到了嘛，所以在时空之外，我们在时空之内的，你怎么去摸一个时空之外的呢？所以因此道要成为肉身，道不成为肉身，人神之间永远是一个隔阂，所以这个中间的媒介。那因此圣父或者说这个无强调他的无法描述无从认知，圣子强调可以认知可以接触，所以他耶稣的说法在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不经过我你不能认识父，唯一的途径不经过他，父是这么大你这没办法了解的。然后呢圣父在高天之上啊，时空之外高天之上，可是圣子却是以马内利住在人间，或者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的说法是啊，他在人间支搭帐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他进入时空而住在我们当中，但是父神却是远离时空之外不在人间。那因此圣父强调的是神的超越性，绝对的超越性，圣子强调神的亲密性 intimacy。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imminent， imminent 就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诸如此类，这是圣子的特色。所以因此圣父跟圣子这两者缺了一个的时候，你就发现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隔阂变成一个很大的 gap。 那这是所有的一神教里面 当他没有这个圣职的概念的时候，就变成一个高不可及的。所以很典型的就是伊斯兰教，他们常有阿拉，阿拉创造者，阿拉是公义的，阿拉是什么什么，跟我们讲的很像。可是他们觉得阿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没有中间的那个，你知道，所以圣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关于老子一生二，二生三的那个说法呢，我说我在我书上有说了一些东西，简单的说起来哈，我认为解释老子，因为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哈，他说完就算，他自己没解释了，所以因此后人才会东猜西猜。我个人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来自于庄子，我的老祖宗。他讲的呢，一方面同个时代嘛，他也比较不会偏离太那个。那我说后面是什么阴阳家什么家，阴阳五行什么都进来了，那么就是穿凿附会就穿进很多了嘛。那老子、庄子啊，同几乎同个时代，庄子比他晚一点点，都是道家的最初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好像孟子来解释孔子，我们觉得大概偏差不了太远嘛。庄子怎么解释呢？他也提到，他说万物呢来自于一啊，所以这个一既然是无，无法形容，那就不说也罢，就无言。言是什么？就是跟老子用的名，不可名的一样，就不可描述的嘛，言就说嘛，是无言。可是无言又怎么办呢？就非要有言不可，所以一以言就成二。对，他说的，所以那个二是什么？那个无加上一个言语的言，那个言就是二。那言就是说出来的吗？我觉得那就是有嘛，就无与有嘛。那为什么用言呢？哎，道呗，道不就是言吗？说出来的吗？所以我说，哎，我老祖宗好，这下子又几乎派到跑，快跑到这个约翰福音去了哈。他说这个一是无，你没办法捉摸，那但是应该是不能说的，可是不说又不行，那非要有，那怎么办呢？那就好吧，一不能说的一加上要说出来的东西，那个言加起来变成二了。然后呢二生三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再说什么，三基本上是一个多数的意思。你说万物，万物不就是多吗？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者说一跟二造出万物，也是一个可能解释。那当然如果基督徒的话呢，就难免想到三，哎呦呦呦呦，三位一体，第三位就来了，这三就是圣灵了啊，对，有圣父、圣子，再来圣灵，然后造出万物啊。我不敢说绝对不可能，不过我相信老子没想到这么多。老子大概如果到今天他已经变成先知了，已经变成有特殊启示了，他怎么知道三位一体啊？啊，所以我想也是我们基督徒 read into 去了哈。但是至少到庄子的时代，他已经讲到二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二就是不能说又非说不可的言。那我说奥妙就在这里，那个言跟道就是就几乎同个字嘛。如果用言要翻译成中文怎么翻？翻译英文怎么翻 ？Word， 我那一 word 再来个大写，就跑出来了啊！所以很奥妙的一个东西。那细节你看书上我就不多说了。那下面总结约翰福音里面关于道的这些特征，你就发现有很多跟道家老子庄子的观念是类似的哈，平行的。比如说太初有道，在超越时空之外，老子庄子都提到这点了。然后提到道与神同在，表示说道跟神是独立的两个，不是就是含糊笼统的混为一的哈，是独立的。但是好像有跟无，好像是二，但是又异名等等哈，有一个独立的，那么又独立又合一。那么第三个，道是万物的起源，因为万物是借着它造的，这约翰福音这样说。那老子也好，庄子也好，也去提到这个道是天地之母，万物之始等等，这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一样的意思。那第四个就提到，这是约翰福音专有的，是提到道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粮，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等等。这个是在特殊启示约翰福音当中有的。然后道是真光，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的意思，也就是说本体看见的是光，所以因此本体你没有办法看，没办法描述，可是你看见光，所以因此那就是一个有啊。那无呢，就是父神，就等于说连光都没有办法来描绘的东西，所以一直有跟无的概念。然后提到 包括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这个基督的时候，是提到他是神那个唯一看得见的真相。希伯来书也是这么说的，真相也就是那个无，必须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表达的时候，所以庄子称为言，那老子称之为有，一样一个那个回应。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道成肉身，以马内利，这是特殊启示当中最高的，然后一个启示，包括他成为赎罪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等于说在原来的这个老子庄子的概念里面是没有的。因为一般启示最缺少的就是缺少一个所谓的救赎的概念啊，而特殊启示偏重的不是有神，也不是造物神，特殊启示最强调的是他是救赎主，这是特殊启示。那这个的确是老庄都没有啊。所以你知道从这个来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当中对于神完全一无所知，我们略有所知，尤其到越早期越到老庄的时候，你就发现可以找到一些脉络，但是只是要把这些模模糊糊的描述讲得更清楚的话，你必须透过圣经的特殊启示的亮光进来了以后， OK， 很多老庄的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就变成清清楚楚。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些讨论，能够知道圣经跟道家的这些著作当中所描绘的，他们称之为恍恍惚惚，好像不可捉摸的神，不可捉摸的道，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求主来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的认识，能够有效的来跟我们自己的同胞来传福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